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我们今天要接着上一周播出的我和小贝为良友电台制作的八分钟对谈，两个男人一台戏，继续播下去。我们这个单元还剩下六集，今天播三集，一月初再给您播剩下的最后三集。从这些节目里，我相信你能够听出来神对一个父亲的要求，以及对他所做的养成教育啊，那真是相当漫长，相当严格的。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诶，蒙哥，我们今天要继续再往下走，走到哪里呢？
哎呦，这个路很长嘞，我们都已经做爸爸了，越读啊是越觉得很惭愧，因为亚伯拉罕做爸爸之前，你看看神给他多少预备，我们现在才讲了大概一半吧。
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有像亚伯拉罕那种经历嘛，对不对？
你要讲这种话，那还读圣经干什么呢？
不是现实情况，我们很多有一些年轻的父亲什么事都还不太知道，就已经当爸爸了，那你说他只好回头去补救嘛。
就是啊，所以我们这个节目的价值就在这里啦。帮助大家读圣经，从圣经里面看看做爸爸之前要有多少预备。我们继续看啊，那个时候亚伯兰带着他家里的仆人分队杀敌啊，把罗德救回来。这种见义勇为的精神啊是非常重要。圣经上也有话说，人如果不照顾自己的亲属，比不信的人还不如。
对，自己人要维护嘛。
圣经也没有要求我们去把全世界穷人的问题啊，生病人的问题都给解决了，可是圣经实在给我们看榜样，也对我们提出这个要求，你要照顾你周围的人，比你不如的人，比你软弱的人，有能力就要去帮助人。
对，
这是我们在婚姻的初期就应该养成的习惯。
婚姻的初期都是靠人家来帮助，
嘿嘿嘿嘿，
找房子，人家也帮你。知道怀孕了，有这个小朋友的衣服啦、小床啦、小鞋啊，不是人家都要送你吗？你还帮人家，你等着人家来帮你呀、
我们已经讲了好多了，亚伯兰到现在之所以没有房子是有原因的。你看我们现在年轻人一毕业他马上开始想房子。小贝，我们当初年轻的时候也没这样想啊。
有啊，我小贝从小就立志要房子嘛，最起码要跟我父亲那个时候的房子差不多嘛。
哦，你都这样想好了。
对啊，对，小的时候住在父亲的家里，虽然说是自己的家里，总是梦想有一天我要是成为父亲之后，我的家最起码也要是啥三房两厅啊，怎么可以输给父亲呢？
那个看起来蒙哥还比你高一点呢、啊。我一直到大学毕业，我甚至出来念书，我拿到学位了，我都还没有想说我要有什么样的房子嘞。
所以我就说，我们很早就说过，蒙哥是天赋异禀、吉普赛人的个性啊，对不对？就是百年中也就出这么一个而已嘛。
你看我们现在要是太多替自己的打算，你当然什么都不够了。
对，
现在已经看见太多的年轻人真的是他就想赶快把个房子弄到手，弄到手要赶快把它还清，你这一下子二三十年下去啊，你不会有任何的力气，也不会有任何的思想，任何的空间就说我要去帮助谁，因为你跟你自己用都还不够，你这个目标定得这么高，对不对？
蒙哥，我还觉得，你说的那种不先买房子，然后看看能不能赶快帮助周围人，这个目标比你刚才那个目标还要高，
他也不是这么绝对。你当然到了什么地步，到什么地步行，比如说我们是住在美国，这个美国的房子，你要是跟非洲的草棚比起来，最坏的房子也比那边最好的房子要好。
哦，那当然，
对。那这里最普通的房子别人看起来已经是在国内干部级的房子，有可能是这样子。
现在难讲了，现在你
不
是这么上海的豪宅，那开玩笑，那个纽约人到那边眼镜都要掉下来了。
我们应该有一个比较脚踏实际的目标，圣经给我们的建议是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你有没有一个把握 当你孩子至少懂事的时候，他眼睛的父母亲呢，就是非常乐意助人，而且有能力去助人。不但他有时间，他有经济的能力，他也有体力，他也有许多的办法去帮助别人。这个帮助别人呢、啊、救济别人呢、啊、是一门专业的，你得学啊，你不学不是天生就会的。
从小的时候就读圣贤书，我们要去帮助别人，可是你看这个党啦、啊、国家啦、啊、他会帮助他们，我们个人的力量非常微薄，对不对？我们只要把我们自己的事情顾好，就帮党跟国家呢减轻了一些负担，那党跟国家就有那些余裕去照顾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嘛，这样也是一个很好的途径嘛。
对，我跟你说，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情就是好多年以前，我们到美国的西北边去传道，开了很远的车，开到那个地方，因为我们住在南方，所以雪地不是很熟啊。下来买个东西吃呢，结果没想到呢，我把手闸给它拉了起来。天气很冷的时候，你不能随便拉这个手闸，
会放不回去。
它会冻住了，轮子会卡死了。
卡死了。
那出来的时候我们搞不清怎么回事，怎么就一个轮子就不转了，一个轱辘就不转了。那这时候就有人来帮我们的。
刚好遇到有人，
还也不是刚好遇到，那个冰天雪地，那个小城根本就没有什么人在街上，这么冷，这么大的一个风雪。
就你刚刚吃东西那间的老板，他就很善心的来帮你了。
也不是，老板马上就要关店了。我们坐在那边不知道怎么办呢，就来了一辆卡车，来了一辆皮卡，大皮卡，个子很大，一个爸爸带着他两个儿子。
那是要来行抢吗？
不是。他就是知道在这样的天气有很多人在路上遇难啊，需要帮助，他们家的车子又大，轮子有雪胎，车上什么都有，专门开车出来看谁需要帮助，就是爸爸带两个儿子出来。
这个情操真的很高嘞，
情操真的很高啊，所以我
很高兴。他们家可能刚刚好就是他那个电视坏掉了，没事干，在家里干脆出去要看看啊，看有没有什么人需要帮助这样子。不过很难讲，有的时候我小辈也遇过那种，他开车这边巡来巡，他帮你帮完，他会给你要钱呢。
这个是绝对不要钱。你看他爸爸，看他两个儿子脸上那个喜乐，那个笑容，那个他们能够帮助你，觉得好像他们占了大便宜一样，你就知道这家人绝对不是今天才这样做的。这是他们的传统，这是他父亲对儿女的教育啊。所以后来生了两个女儿，没有儿子，我很高兴。要是下雪了，我就留在家里。我带着两个女儿出去是没有用的啊。
也不会啊，那女儿她可以准备一些热茶啦、热毛巾啦、啊、对不对？也给这个出状况的人一点温暖嘛，对不对？摆上一副热茶，修理车子就交给她父亲就好了。
说的也是，我看你那个小女儿很有潜力啊，你要好好栽培她，很会路见不平啊，拔刀相助。
我觉得我想把她带出去的话，可能别人会有生命的危险啊。
好了，小贝，这一段圣经里面有一个很简单的意义。就是亚伯兰在做爸爸之前，他已经有这样的能力，他认为罗德遇难他去救是他的本分。那你想他的孩子，他的孙子会是一个自私的人吗？不会，这是他们的家风，这是他们的传统。那这些事情啊，你老早就要开始想，老早就要开始操练自己啊。好了，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下一会儿我们继续再看神在预备亚伯兰做爸爸的这个胎前教育还有哪一些。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我们这个题目应该改一改，这应该是男人的胎前教育，是吧？
而且这是个蒙哥，我这连着上几次这样听下来，小贝这个今天这个非得要绝地大反攻一番了、
啊。你来。
哎呀，只是我发现这蒙哥的太理想化了，对不对？那么多事情，你读到圣经这一段，看到亚伯兰他在生以撒之前他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你就说，我们这些基督徒们，我们在养成我们的下 一代之前，我们自己要有以上的这些操练啊，经历修炼。哎呦，那真的听蒙哥这样下去的话，那全世界人啊，那结完婚都不敢生小孩了。哎，又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又没有这方面的操练，那等到这些已经齐备的时候，哎呦，那个时候已经生不出来。所以结果就是王种亡国啊。哎，这种有心向善的人，他就没有他的下一代，就其他不太在意的人，他们一个一个接着生啊，那你就可以知道未来的世界就充满这一类的人啊。你说那种好人好种，哎呦，那他们就持续不下去啊。所以听官们啊，你们要是真的听到蒙哥的话觉得有道理的话呢，稍微摆在心里就好，你还是赶快去生吧。
小贝，第一，你要中国人亡种亡国啊，那全世界的人早都不知道死到哪里去啊。
那蒙哥你就有所不知啊，你对中国现在人口分布呢，你到底是现在知不知道中国现在呢，高知识分子或都市的人口啊，它的出生率在全世界来讲已经算是倒数第几名的。哎，中国的整体的数字出生率还高，是这种偏远的乡村的地区。
哦，那很好，那就是专门听这个良友台的地区啊。对啊，你看圣经这个人种是哪一种？是犹太种。这个时候的犹太种连一个孩子都还没有生出来，那时候全地已经生了多少人，到最后谁亡国亡种啊？这种事情在神的手上，何况我们节目一开头就已经讲了啊，并不是说你都要做到了才能生孩子，圣经不是这样子来要求我们，但是他的确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你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角度去看一看，说神怎么预备亚伯拉罕，在他有孩子之前，神给这个老亚伯拉罕的胎前教育是什么？拿来参考吧。
哦，好好好，参考用，那我们就继续往下听。
参考用了，像我们两个加起来已经有五个女儿了，还好就没儿子。我们应该把它讲得比较准确一点，在生儿子之前应该有的预备，这样可以了吧？
你这样重男轻女，对不对？难道生女儿就不用预备吗？
生女儿预备钱包就好了。
一个真正负责任成功的父亲，在女儿面前，你知道最重要一件事情是什么？
我不知道。
你应该找我早一点做节目嘛，所以讲了这么多。
赶快说，我们只有八分钟啊。
我告诉你，他对他自己的自信心完全是来自于他的父亲的。
哦，真的
啊。你要常常的称赞你的女儿，不管是她的外貌也好，能力也好，因为一个生得再丑的女孩子，假如她的父亲从小就常常告诉她，你是我最漂亮的女儿，将来长大她依然仍然很有自信，在她的工作或在她的交友婚姻的岗位上面，她都会站得很牢。
东施的爸爸。这个是圣经哪一章哪一节？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说利百家来讲好了，天父是怎么样在讲利百家的？
这天父在记载利百家的时候，就从来没有记载到他爸爸。
对啊，像小贝的三个女儿，不论美丑，我都是极力称赞的，从小都叫他们美女啊、美人啊、小公主啊之类的。
那为什么你小女儿看到你还是要打你？
因为她知道我说谎。
好了好了，我们言归正传啊。那我们今天要继续看下去呢，就是亚伯兰在打胜仗的时候，他有一个什么样的表现？这一点也是我们给我们儿女做榜样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你看他那时候带着他的仆人分队杀敌，打败了四王五王啊，整个的势力，哎，把罗德和罗德的妻子儿女仆婢通通救回来。那这时候对亚伯兰个人的成就，从世界上来看起来那是登峰造极啊。
他打败四王五王，他为什么不要连其他人也救？为什么单单就救他的亲戚呢？
哎，他当然也是把他救出来，全部都释放出来了嘛。
哦，其他人有释放出来，圣经有讲的。
那当然了，要不然索多玛王哪里会拿有财物送给他？索多玛王自己是被掳的。是不是连索多玛王都放出来，其他人还用讲吗？
那他就带着这个300多个精兵就能够打败人家那么多人啊。
对啦，他放大家自由啊。
那我知道的，接下来一定是就是这个俗语说的好嘛，对不对？穷寇莫追嘛，你赢就赢，你不要给人家赶尽杀绝，留一点余地给人家，以后将来还会遇得到的嘛。
他非但没有赶尽杀绝，他也没有直接去把这些东西当做自己的掳物，反而是索多玛王说要给他，他就说你给我随从的人就好了，你的东西我一根线一根鞋带都不拿。
哎呦，这个划时代的英雄人物啊。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这个榜样是很重要的，儿女看我们啊，到底心是在钱财上，在名誉上，在地位上，还是在神的面前，那你绝对骗不过他了。
儿女都在看。
对，那这件事情最好从你很年轻就开始打定了主意。 我们中国人常常讲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其实你如果有家庭的话，你还要加上一句，就是我的孩子一定知道我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
不过现在这个啊，据说国内一些高干啊，哎呦，左手收进来啊，哎呦，右手都不知道哎，
真的、
啊。对呀、啊，就藏在海外啊，藏在哪里啊？他的老婆小孩都不见得知道、啊、哎。
亚伯兰在这里的表现是这样，那是圣经说有两个王出来，一个就是索多玛王，这个世界的王，还有一个叫做麦基洗德王。圣经说他是至高神的祭司。
哎呦，终于讲到这个神秘人物了。
这个神秘的人物出来啊、然后亚伯兰就把十分之一献给他。可是索多玛王要给他的东西他一点都不要。
哦，哎呦，这很值得讲哦。
很值得我们去想一想。
嗯，
我认识一个传道人的儿子，他那个父亲是非常非常忠心、非常爱主的一个传道人。
对。
可是当我跟他提起他的父亲，我在称赞他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儿子居然跟我说什么？他有一次父亲呢出国还是干什么，他在腰带里面就藏了一块宝石，没有报价。没有报官。
哎呦，这个孩子他也太忤逆不道的吧、这父亲的这种丑事他拿出来跟外人讲，这种就是从小没有教育好。
你爸爸妈妈干什么小孩都记得，尤其这些的事情啊，你再好你再爱主，这类的事情他就记得。你拿他没办法了、所以你如果事先没有一个好的操练，一个操守，一个自制、一个在神面前的节制，你打定主意在神面前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你儿女来的时候你迟早要露出你的本相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也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啊。什么是基督徒？如果你是信主的，你儿女定义基督徒第一个榜样就是他爸爸。圣经说做执事的做长老的无可指责，其实应该加一句做爸爸的要无可指责，那才好啊。因为爸爸是一个圣职，做父亲的是一个圣职啊。圣经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亚伯兰的榜样，确实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好好的去思想啊，不要光看了惭愧，也不要觉得不可能，像小贝这样实在是太没有出息。
好了，给你挂了。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大家好。我们继续我们的做爸爸的胎前教室，是吧？
对对对，我们今天要讲到一个圣经的一个神秘的人物啊，这个神秘人物我们不好好讲讲他是不行的。
哦，真的、你要讲谁啊？
当然就是这个麦基洗德嘛。麦基洗德，这个你只要旧约的稍微看到这个创世纪这一段的时候，一定会对这个人物呢，隐隐约约觉得这是好像是从创世纪第一章一直到现在出现可以算是最神秘的人物啊。
说的倒是不错，但是我们跟这个做爸爸的胎前教室怎么连在一起呢？
这麦基洗德他既然是一个王，他是个男的，他一定也是谁的爸爸嘛，对不对？只要是男性或者说他一定有一个爸爸嘛，那这样怎么样都连得起来嘛。这世界上每一个人那不是他有爸爸就是他是某人的爸爸，对不对？
小贝，你这个就是没有好好念圣经
啊，
你一讲一开口就错了。
我就知道我根本不了解，是不是？你请讲为什么这个人神秘在什么地方呢？
神秘就是在于他在圣经里面是不在任何一个家谱里边的。
哎呦，石头里面蹦出来的一个人，
差不多。所以希伯来书就讲他说无父无母无生之死无命之中，他怎么知道？其实就是因为圣经的家谱里面找不到这号人物。那这个人是干什么的？是乃与神的儿子相似，所以后来的诗篇里面才会说我要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啊，指着主耶稣说立你永远为祭司，就是说不是从人生的。这个人很奇怪的，的确很奇怪。但他是不是真的是无父无母，那我们就不知道。他只是说从圣经上看起来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中都没有记载圣经里，所以从圣经来说的确是像小贝讲的啊，一个很神秘的角色。
对，
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因为我们讲到现在做爸爸还有一件事情呢， 啊，没有提出来，但是小贝一讲，我们就知道这件事情必须要被提出来，就是做爸爸的需要会读圣经啊。真的吗？现在我的女儿开始睡觉的时候要我给她讲故事，那这件事情我是一直拖延了很多年啊。
哦，现在才开始讲故事，你女儿年纪也好像不算小了，现在开始讲故事，那你讲的故事非得要是蛮这个火爆血腥啊，不然现在小孩子就是一般的床边故事已经没什么兴趣了。
不是，小的时候啊，我讲那些故事啊，童话故事，你讲不过电视上这些无聊故事，对不对？
嗯，
他长到比较大，他自己会看动作片啦，武打片啦，你讲故事也没他讲的精彩。可是现在他们稍微懂事了，也信主了，也受洗了，也会读圣经了。哎，突然他们向你提出要求了，他睡觉以前要听圣经故事。
哦、哎呦、不是我在说这圣经故事，讲来讲去就是那几个嘛。
嗨，
这蒙哥就从创世纪开始讲亚当夏娃啦，甚至老虎长鼻象啦，一路就讲下来啦。
哎那就是我们跟小小孩讲故事讲了半天，让他轻看神的话语
啊。
现在就在乎你的本事了，他也读你读的同一本圣经。
嗯，
那他要你跟他讲圣经故事的时候，他绝对不是要你跟他讲那些他已经知道的东西，他希望你能够告诉他一些他自己读不出来的东西，又是神的心意的东西，而且听起来还要很有意思，又一边有意思呢，一边还要能够让他睡着。嘿、hey, 啊，这个不容易。
哎呦，那你讲的真的，你说这样，你哪一个父亲，你要是有小孩，你立志想要成为一个成功的传道人，就照这个蒙哥刚才讲的那个方法去操练呐、啊，哎，对你的小孩子就讲这个圣经故事，要讲的跟他以前看的又不一样，要很有光亮，然后还能够让他听觉得很顺耳，然后他还能够慢慢的睡着。哎呦，你这个在主日崇拜的时候一讲效果很好，大家一定很挺你，一定很喜欢来听。
跟自己的孩子是讲道啊，讲圣经是最难的，因为他不给你留面子的，他也不会讲好话给你听啊。
对对，他不会讲完说父亲你今天这个道讲得真好，我很感动。
他只是很简单的就说，爸爸明天不要再讲了，可以了。你知道一个孩子到他十来岁的时候，他要他爸爸给他讲圣经故事，这是一个多么难得的机会吗？
哦对啊，我发现你是不是对不对有使用什么撇步啊，就是特别的方法。
有啊。
是不是说你说听完父亲讲圣经，我这个礼拜的零用钱才给你，是不是使用这个方式？不然一般来讲小孩子到十几岁还会要求父亲讲圣经故事，实在是不容易。
诶，这个完全是这个平常跟小贝做节目练出来的功啊。哈。对，是不是我们自己在圣经里面必须乐此不疲啊，我们真的是要觉得得了神的话语，好像得了很多的礼物，得了很多的财宝，觉得神的话真是有意思。那这样子的话呢，你的儿女听你所讲的东西，他也会觉得很有意思。你就在他的属灵的生命上打了一个很好的根基。可是这件事情不是你自己对圣经一点都没有明白，你对神的心意向来不寻求，到了你儿女长大的时候，你要把圣经交给他，你试试看，他不听的。你自己讲的都心虚啊，所以这是另外一点。哎，做父母亲的必须要在神的话语上有根基，就像麦基洗的这段话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人物到底是谁，你大可以添油加醋跟你的孩子去讲，是不是？这是一个神秘的人物，而且从山谷里面突然就出来了。当他出来的时候，大家都在看他，不知道他是谁。但是他拿着冰和酒来迎接亚伯兰，并且他一开口，亚伯兰就知道这人是从神那里来的。他说：“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给亚伯兰。”亚伯兰一听，明白了。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这是一个过程，这是像演电影一样，它多精彩在乎你会不会讲。你跟孩子讲故事可以把这个气氛讲得很清楚，那个时候没有一个人敢讲话，是不是？亚伯兰就把所得的十分之一献给麦基洗德，这是一个过程啊，大家都看在眼里，这么多的兵，这么多被释放的人，大人小孩都在看这个很奇怪的很特别的事情。那还没事儿，麦基洗德王说完了话，另外一个蛤蟆王出来了，这个王叫做索多玛王。嘿嘿，他一看麦基洗德和亚伯兰中间这个事情这么神奇，他也来了。他就对亚伯兰说，你把人口给我，财物你自己拿去吧。亚伯兰就说， 对索多玛王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将来说我使亚伯兰富足。
哎呦，那这个差别待遇的这个原因，我们是要等到下回分解了。
听众朋友可以自己去想，我举这个例子只是说这是一段非常非常戏剧化的记载，你要怎么样讲给你的儿女听？而且记载到这里突然就终止了，什么意思？当时索多玛被亚伯兰这么一讲啊，不但面子完全扫地，而且连回话都不知道怎么回话，在所有的人面前看亚伯兰就像看神一样，他在神面前是这样的站得住，又是这样的谦卑，对不对？那这些是活生生的榜样啊，在乎你怎么样把这些圣经讲给你的儿女听，印在他的心里面，对他将来是很有帮助的。好了，小贝，我们今天又只有时间讲到这边啊，那我们下回再继续谈。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